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礼拜呢，是接着上个礼拜啊，算是唯识三十颂的后续，也是成唯识论的一个玄义啊，也不能算是正式的玄义，是依着欧阳大师跟几位大德他们为唯识经论做的序，我做了一些这个综合归纳呢，跟各位来做个报告。那么上个礼拜给各位报告的重点呢，是根据欧阳大师，他可以说是一个唯识的大将，那么在他修学唯识一辈子之后呢，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心得，建议我们后学呢怎么样来去研究这一本大家都认为很难懂的一本论点，成唯识论。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说，应该要把成唯识论呢从二谛四从四圣义呢，这样三性三无性次第，把这些观念依据一个初机者来开始了解唯识的这个法相啊，怎么样能够次第升起圣义的了解，之后呢再回来啊，从开始这个归守三宝，这样来顺读全本的论本，这样来跟这个义啊能够去相应。也就是说呢，我们第一个应该要把他的法相升起的次第呢，依据我们凡夫之见的一个障碍，同样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既也去了解法相本身，也是呢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学到一个读这本书读这本论的研究方法。那么欧阳大师是一个跟当时啊很多大学的学者他们开始来进到佛学里面来研究啊，他们也有鉴于当时佛学其实非常的混乱了，包括几位大德都想要重整佛教，其实一直到现在呢也都一般，那有许多大德呢办佛学院的办佛学院，那么办居士讲堂的办居士讲堂，那么也有人呢做善书流通啊，也有做很多的世间这个贤善事业，各种我想在台湾呢看得出来，在表象上呢是佛法佛学很兴盛，可是实际上呢还是一贯的在中国人的缺点呢，就是这些有学问的大德嘛，他们批评中国人做学问的方法呢，就是不讲究研究方法，不讲究读书的方法，也不讲究次第，就是呢喜欢笼统混沌。那么在笼统混沌当中呢，就可能容易呢，如果你是善根利器，很可能你就相应了悟了圣意，你很可能就成佛做主，可是呢如果你不是那个根器呢，很可能就在这个笼统混沌过程当中啊，就得了不了意，可是呢却长了增上慢，这个呢就是非常不能够赞许的一件事情。所以尤其当时跟欧阳大师门下呢有许多几乎都是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震旦大学的教授啊，他自己都曾经说过呢，他的学生呢都可以当上北大的教授，可是呢他却是一个连大学的老师都没有资格当的人。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一个在佛法内典上面有这么深成就的人呢，他不见得在世间学上呢有那么高的功夫，可是他跟那些他的弟子们呢这样互相切磋的结果，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西洋科学哲学很多研究方法，能够有助于我们能够来了解这个佛法的一些很好的次第，很好的抉择的观念，那么很好的读书的方法，那么他也把这方法呢揉进这个里面。那么等一下呢，我刚才忘了拿了，我等一下会从书库呢当中拿起一本我的老师啊，张庭龙张老师他编辑的，有一本就是欧阳大师，我忘了全名叫什么，他就是收集欧阳大师在不同的演讲跟文章当中呢写到有关他认为他的支那内学院，因为他当时就办了一个支那内学院，他就有一个特别的课，就是佛学的研究方法啊，那他不是一次讲完的，他散在很多地方讲，那我老师就把他整个合集起来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装订，那么就在那个书柜当中有一个 蓝色还是绿色，应该算是绿色的包装，蛮大的，16开本的，这么大，很薄的一本书，就在维氏那个柜子里面。然后他上款就写的张庭龙啊，他本身呢，我们老师那个自己他自己所编撰的，在这里面你可以仔细去读读看呢。他当时要求自当那些院那些学生呢，包括谁呢？包括梁启超在内啊，他的学生还包括梁启超在内。梁启超之后呢，还跟他的老师康有为，不是也办过那个学校吗？他办学校的那个整个治学理念呢，也都抄袭自整个支那内学院呢、啊，欧阳靖吾大师怎么样约束他的弟子们，他的这个学生呢、啊，怎么样去自己用功？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呢，得到一个很深的领会。最早我跟着老师学，然后呢，中间断了一段时间，我回国之后呢，又去找了老师，老师已经变老很多了，然后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体力去再开讲，我也是这么。比较需要长时间开讲的东西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真的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学佛法，我们不讲成佛做主这件圣义地第一了义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问题啊，要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来学佛法？学佛法到底我可以有什么样对我自己的改变？我想这个不是说很现实，要跟这个世尊啊讨一个现实的利益，就像亚修拜拜公哦，这个佛祖啊，我今天给你拜拜哦啊，你马上可不可以帮助我事业大赚钱？不是求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现实利益的问题，而是说你总有一个动机吧。那个动机，假定真的就是像经典所说的发菩提心。你是因为发菩提心，那么这一念初心，你不管已经学多久了，你可能学一个月，可能学一年，可能学了十年了，那么你当时的那一念初心，那个开始发的那个菩提心有没有变质？你有没有去审查过你当时所定的这个动机跟学佛的目的有没有改变过？是不是可以打一个五六十分呢？还是七八十分呢？还是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一分呢？我想这种警觉性呢，是应该要有的，否则呢，你只是打发时间，这种用无记心，或者是用这个比无记心还要再多一点点东西的，叫做有负无记，就是加一点染污的啊，加一点染污的，甚至呢，有些人是希望从这地方呢得到一些利益，于是他就可能加上一些不善心所的东西进去。所以我们要去注意，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的动机有没有变过？那么当时这个动机呢，如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有没有达到我原来的目的？我在生活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实质上的改变？那么我自己做功夫呢，以及我的生活在世间、出世间的各种利益上，有没有得到任何的误触？那这些误触呢，当我在读到一些经论的时候呢，有没有相应？有没有相应？这个是你必须要在于切士律中所说的修世间一切种清净。什么叫做世间一切种？就是在世间法当中有这么多的学问，那么纵使你不是做学问的，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或者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也有你的家庭，也有你的朋友、人际关系、父母。那么所有这一些世间法统称就叫做世间一切种。那么这一切的世间法，是不是经过你学佛了以后呢，就变清净了？所谓变清净呢，代表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你不执着了，你不被它束缚了。什么不被它束缚？就是说你不会被它的一种无常的改变影响了你的心情，把你的心情呢，原本是好好的变成不好，那么原本是积极的变成消极，原本你是很和善的，却变成喜欢批评别人，你是不是越变越坏，越变越生气，越变越烦恼，还是越来越清凉？这个是一个可以很容易鉴别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在世间一切这个法当中呢，随着你学佛法没有任何改变，而不但没有改变，那个系缚啊，绑住你的那个烦恼的那个结啊，障碍跟盖覆你那个心的那个乌云呢、啊，是一天比一天的多，不但多，还在自己所谓的世间智， 领会法义上呢，会碰到很多的矛盾，甚至会起了很多谤法的这种念头。我想宁可你不学得好，那么一旦学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就真的要去研究一下当时我的出发心是不是对的，我的过程当中这个方法跟我的出发心是不是相磨合的。那么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触呢？其实是前天呢，我又应邀，因为我的工作有部分是给企业做教育训练，我在应邀去给台湾大哥大做了一场演讲。那当然那个是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的，就把过去熟悉的一个话题再跟他们谈。那么那一次呢，我给他们讲的话题呢是这个情绪跟压力。那么我真的也跟他们简单开场之前呢聊聊天，就发现哎呀，现在上班族啊，真的那种工作上的那种压力好大，尤其在场那个人都是台湾大哥大负责客户服务的，就是说接听080专线专门处理客户抱怨的那些工作人员。我想他们的压力呢来自于他们被所有一通电话那一头的客户呢当作要代表台湾大哥大要解决他所有抱怨的问题。那事实上那些问题有些时候是客户的无理取闹，有些时候是他们的技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有些呢是来讹诈一些便宜的。那么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甚至还有来做性骚扰的，他们会碰到每天千奇百怪的事情。那么他自己家里也有事，自己也有个人的情绪，那在碰到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又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电话筒，可想而知他们处在那个080专线的那一头呢会有多么大的压力。那同样的道理，在工作上不但没有办法疏解压力得到满足，而得到了很多的积压，这些积压呢又会影响他工作上的情绪，跟同事的关系，跟上司的关系，如果他有带部署的话又会影响他的部署的关系，甚至呢会把这个气啊转嫁到他家人去了。如果他家里就他一个人，他会替他的家里的宠物狗啊，这个叫转移他的情绪。所以如果你的情绪跟压力如果能够这样抒发，还算是不能说是好，可是还算是简单的。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呢，现在现场之后我演讲完之后呢，马上就有三个人跟我报名说，这个廖老师，你既然说你有在做个别的辅导，做心理治疗，是不是我可以给你挂号？因为他说他怀疑自己有很严重的忧郁症。那么纵使他真正被诊断是没有的，可是这种怀疑自己有病，觉得自己人生很沮丧，没有目标，已经是感觉越来越多了。然后那天讲下来的结果就发觉说，真的我们干嘛要那么辛苦的赚钱，有一份工作干什么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在那里不过是得一份收入，可是我们发现如果一份工作只是要换得一份经济的报酬，那又何必用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去承担呢？他把它放轻松就好了，对不对？像你家的宠物每天陪着你，只要你只要无聊打它，它也忍，它忍受了，它还不给你拿半毛薪水，是不是？它也不是非常忠实的看你的家的门。我当然是不恰当的比喻啊，我的意思是说，在你身边有许多的人事物，甚至是这个畜生，他们都为了你这个人的存在提供他本身的价值。那么你在这么多人的福报加印底下呢，你没有办法得到感恩，反而呢你自己埋在工作压力底下呢，不但没有了生命的意义，反而得到很多负面的价值。那么这些消极性的价值观呢，会让他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于是许多人在工作上得不到解决的，他就跑到法鼓山安和分院呢去报名禅训。然后有人报名的禅训出来就说啊，黑龙不好，高啊数一二三四，黑那五号啊，回来我根本数到六就不晓得数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用。我说啊，真的要学禅，要学止观，那些前行方便就是你要去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如果你要去学佛，假定你对你的生活作息完全死性不改，我用我老师讲的这个四个字，如果你的死性不改，你的作息完全没有去为了你要去学佛这件事情把你的这个生活作息变得更清净一点，你根本学这些方法完全用不上。所以在那些课程当中呢，我都没有办法带到半点佛法的真正我觉得很好的东西， 都必须要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先帮他们解决了一些在世间法上很多觉得需要顾虑的，在工作职场上的一些政治的一些顾虑，一些这个工作方法伦理上的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发现，在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如果你的方法不对，你的动机不对，你越学是会越退步的，越修学不但没有办法解决你任何问题，反而障碍越多。所以我上次呢才特别举了欧阳大师他的研究次第，所以我是做这么打算。因为以前虽然这样读过他的东西呢，可是我一向读东西也都不是从第一个字往后头把它读完的，都是自己我会去抉择，这样顺这样挑着读，然后呢读到这里不懂的时候呢，我就会停下来去再把它有关的另外一本经或一本论呢拿来，有机会的话呢，我甚至就把那本经论呢再从头读过一遍。所以呢都会把经论呢，因为这样子读的关系呢，反复，因为呢只有反复这样熏修啊，才也是你自己正一个各个前辈们呢，他们的经验呢跟我也可以相应的部分，就是说这种方法可能是熏修大圣经论啊，学习佛法一个比较好的态度。你要把学习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次第，这样的一个方法变成你生活作息的一部分。就像如果你每天会喜欢看八点档，或者喜欢去听某一个广播电台，那么就像你把这样子一个习惯呢改变成你每天呢早上早餐之前呢有个早课，晚餐之前有个晚课。很奇怪哦，像以前我讲课呢，我还没有学佛之前呢，我们也都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我要给自己下自我暗示，一天有两个时候最好。什么时候？早餐跟晚餐，肚子饿饿空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给自己做自我暗示，或者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呢进行催眠，效果往往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佛法的整个作息啊，你看我们的早课晚课的时间是不是就这个时候？那我当然是附会牵强了，把它拿来跟世间法目前有一些学派呢，他在做潜能训练的时候呢，有一些观念能够媒合起来，我发觉，真的有他的道理，真的有他的道理。甚至现在已经不只是佛学在强调要学止观，现在呢有许多的相似佛教，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都说他们是外道，可是他们自己不认为啊。那些所谓的身心灵教学的人，他们也都会很强调很多类似佛法的东西。可是真正如果我们有幸在这个地方学过佛法，我在这边学到了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看，怎么听，学到了我怎么去做人，怎么样去观我的情绪，怎么样去磨砺我的思考，那么这些从世间法的角度，从出世间法的角度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角度上来思维，为什么我要去学佛。学佛如果不为了改变我现在的生活习惯，我学佛干嘛呢？学佛难道就为了我这些习惯都没有改，继续起惑造业继续受苦，那么就靠念一句佛，就靠参一个口，参一个这个话头，我就可以去悟到什么样子的圣道吗？就可以去见到苦集灭地，就可以见到十二因缘，就可以见到这个十地的各种境界吗？真如是这样见的吗？那么如果你学佛没办法带动你生活作息跟读书还有工作还有你的家庭这些因缘的改变，那么请问学佛是为何？所以学佛是很容易在你身边得到利益的。如果你开始对治你的烦恼而得不到利益的话，你就应该要怀疑你所学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这是我有感而发呢，特别把我昨天前天演讲跟他们谈到的一些心得呢来跟各位分享。好，那么接着上一次跟各位报告过了唯识研究次第，那么这一次呢就跟各位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要读这一本成唯识论16开本，那么这个是我真的从过去读到现在为止呢一个最好的版本。虽然呢它主要的文都只有斗大的这个字的颂跟论本文，可是呢他把数记 书要了一灯啊，几乎主要几本，尤其是玄奘嫡系的弟子们啊，就是慈恩宗四大师他们的注解本，一些重要的观念还不只是这样子啊，条列式的把它写下来，他有些地方还替我们做了表，尤其他科判就直接就写在了这个论本文的上方，所以等于呢，我们就如果有在礼拜六学瑜伽十六的人就会知道，我们开始会感受到，哎，有一份科判，随着文读它的好处在哪里。那么甚至呢，如果有人读过那个书，他就啊在眉批啊或者在天地左右行间，他自己就加一些笔记。啊，那些笔记呢，随文的注记啊，对我们随文读下来，可以立即的不用去啊，因为我们没有读过那么多的经论，不晓得一下子应该去找哪一本去参考才好。那么有时候拿法相词典来，佛学大词典也来，一直找关键字也找不到。那么至少呢，他可以帮我们领个头，所以呢，他帮我们解的，我觉得这个版本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版本。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够，还是觉得不够。那么也根据几位大德他们的心得呢，我也想可能除了这个开本之外啊，还要截取啊以下跟各位介绍的这几本经论啊，经论还有有关几位大德的注解本啊，来做所谓的参考书，应该讲参考书，其实呢它不能够说是参考书，因为其实各位大概偶有听闻都知道成唯识论是即唯识这一宗之大成的，也就是说了，他在唯识几位大德啊，几乎是在世亲菩萨做完三十颂之后，集了当时十大论师的优点的专长，尤其世亲菩萨他之前又做过了俱舍论，俱舍论呢几乎也是把小乘佛教一切的部派他的优点去五存精留下来以后，再经过大圣的洗礼，他自己较量差别，觉得小圣哪里讲得了义了，哪里如法了，哪里还不够了，哪里不具足了，哪里有问题了啊，他就这样子来去这个做一个很大的修正，再加上十大论师的补助，再加上玄奘大师的这个跟魁寂大师的讨论，他们揉集成这一本东西，所以不难想象这本书呢它是标准的一本佛学超博士的论文啊。各位如果有看过博士论文的话呢，都知道任何一本博士论文呢都需要啊引证许多的经论啊，那么把那些经论的东西呢拿来汇通，或者呢拿来比较为什么在他的讲法上有差异，甚至呢如果这个讲法是有错的，他还要依据唯识宗本论的立场呢立一个量，所谓的量我们用西方哲学的话题来讲就是立一个命题啊，立一个这个假设，然后呢来把对方的命题的对方的理论呢给破斥掉，可是千万不要去误错了，破是把对方呢打败，破不是把对方打败，破是找到对方讲这个命题讲这个理论不太完整的部分，然后呢去运用比量的推论啊，运用推论的方式，这个推论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逻辑了，那么在唯识学里面就叫因明学，透过一个合理的推论来找到那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所以因明学其实有人说它是论理学，可是最和更好的一种方法呢，最更好的一个翻译呢，因明学其实比论理的功用还要来得大，它是求取心知的研究方法，就是说当我知道一家人假定有六口人，我已经发现假定我是个这一家人的家庭医生，我已经知道了爸爸有这个病，然后呢我也知道妈妈也有这个病，老大有这个病，老二有这个病，老三有这个病，于是呢一家六口人已经有五个人有同样的病， 我就可以去合理的怀疑，他们家的最后那个还没来看病的那个人，是不是可能也有这个病的潜在基因？各位懂不懂我这个世间比方？这个呢就叫比量，就是去推论，依据既有的论理，啊，依据既有的论理，这叫做前提。依据我们立敌双方，就是说我是立论者，你是被我破论啊破斥的对方，就是敌方啊。所以敌方不是打仗的那种敌，就是对立的意思。那么我们两个立论是有差异的，可是虽然我们两个立论是有差异的，可是我们两个可以共同同意一个前提。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用眼睛来看色，眼睛能不能够圆到色，这个事情如果两方都有共同的假设，那么当然有些小圣的人他认为说眼睛可以圆色，像大圣唯识的讲法是眼睛不能够圆色，眼睛圆色是疏圆，不是亲所圆，不是亲自贴在那个色法上面，他是把色法取一个像在网膜上，对不对？然后呢你的这个网膜能见的那一分，再去呢把你的这个眼膜当中的相分呢产生了认识作用，这个是唯识他所说的。可是呢小圣一切有部的说法，他说眼睛的眼识可以圆色法。那什么叫圆色法？圆色法就像这样才叫圆，可以合啊，可以有接触，这个呢叫做圆。我拿着一个钟，这个叫我圆这个法，对不对？我手这个触可以圆这个法，可是我眼睛怎么能够圆到色法呢？色法也不会到我眼睛这边来啊。那这个就有了问题了。于是呢当我要破斥这个论点的时候呢，我就必须找到我跟对方双方可以同意的一个前提，那么基于这个前提呢去做合理的推论，结果得出的结论符合我的说法，而且不符合他的推论，不符合他自己的现有的说法，懂吗？需要三个条件，这叫三支论法。什么三支论法？先找一个我们两个共同同意的前提，然后呢进行合理的推论，结果呢可以印证我的说法，可是呢却推翻了他的说法，所以我就可以用我的力量去破斥对方的论点。这个其实不是要把对方打败，因为呢两个在寻求交集，那么利用两个共有的交集去推论出一个新的支见，一个比较接近圣言量的支见，接近佛的说法，佛的正量，佛的限量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因为我们都是凡夫，所以只能够利用凡夫力破双方共同同意的一个前提来做合理的推论，得到了一个印证。如果可以印证甲方而推翻了乙方，那么甲乙双方就得到了一个共同共许的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新的知识。所以阴明学是一个产生新知识的一套研究方法，它不是要把对方变倒而已。如果要把小圣外道都破尽了，他们都有错，那么小圣外道难道他们的论点唯识宗里面都没有采用吗？错，唯识宗它是从佛的圣言量、各个大圣经典、阿毗达摩论藏，甚至呢集结了将近900年十大论师总齐大成，最后呢到了中原魁寂大师又把它揉集出来成这本东西的。所以它其实是结合各家之长，结合各家说法当中比甲合理，合什么理？合世间理，而且也接近圣义地，你至少不违背世俗地，还要能够跟那些有正量的人可以去证明说他是接近圣义地，虽然他不一定是圣义地，可是他应该要能够接近圣义地，这就是修行。所以解释密经也就把这个次第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一开始在分别瑜伽品当中就跟我们讲说，从三藏十二分教当中依着文字来开始起正法文熏，等流的正法文熏。什么叫等流正法文熏？就是说等流 虽然你现在的脑袋瓜，你的智慧不像佛那样子的这个三明六通，可是呢，你就可以去读佛的经论。在你读佛的经论的那个同时，你是不是跟佛有一样的知见？是不是一样？你就拿他的知见暂时借来当你的知见用嘛。你把你的知见放下，就暂时以读诵佛的圣言量为你的知见，把你的知见完全放下，这叫等流。这叫是以佛的知见为你的知见，以佛的知见为因，然后呢来去训练你的比量智慧，去磨，让你的比量智慧就在这个地方。虽然在散心的过程当中，我就去思维，但你过程思维当中，你可以得到两种效果。一个，心会定下来。为什么心会定下来？因为心无旁骛。你在这个闻熏佛法思维的过程当中，你心就定在这个境上，这不就是止观的止吗？这就是心一境性。那么你会不会去做各种的刚才因明学的这种三支论义？会不会去做？会。这就是闻思修的思会。于是你这个就在做观照，就是毗婆舍那，就是三摩婆提。那么这个就是在你的散心过程当中，利用文字的圣言量，那么来思维它的法义，就可以得到止跟观的效果。那么你不必去改变你的作息，就因为你的念念都依止在圣言量的思维过程当中，那么你慢慢圣言量就比较有悟处了。那么你在自己开始正确的正行止观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起所缘相的立那个观照的法门，你就可以跟各种的法门相应。这个就是在从散心到有心位到无心位，甚至呢开始能够到声闻地、独觉地、到菩萨地，一门修止观上来的次第，在分别瑜伽品当中讲的就这么清楚。怎么样从散心一直到能够见真如，从文字一直到见实相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如果要透过读经论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定要读啊，一定要读。所以刚才已经跟各位介绍了因明，虽然不能够整本把因明入证理论跟各位报告，可是呢至少要把因明是什么东西，因明在这个里面是怎么样力量的，你应该有个了解。那么第二者呢，我们一定会要在可能开始的一段时间之后，不定是哪一次，就要跟各位简单的报告分别瑜伽品当中他怎么样从文字当中修学止观的方法。为什么要告诉各位报告这样的东西呢？就是希望各位就能够用解释密经告诉我们的这种方法来读经论，直接就用这种方法来读经论。于是你就是受持读诵，或者你有机会为人演说，这些呢都叫做什么？供养三宝，对不对？供养，尤其是供养法宝。法供养的方法就是受持读诵抄写，包括你自己做科判，你思维法义，为人演说，或者呢里面产生一个问题去请问老师，请问善知识，这些为了修学佛法，为了能够悟了悟入圣言量，你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受持佛法正确的读书方态度跟读书方法。那么当你都用这样的方法跟态度来修学佛法的时候呢，你的生活上就有起很大的利益，其实很非常大的利益，不管在世间法的利益上，在出世间法的利益上跟相应上，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解释密经呢，可能是在分别瑜伽品的部分，我们不会全分讲完，至少会把分别瑜伽品里面的前面几个大段，大概会讲到两段到三段左右啊。我会离开成唯识论的论本文，直接拿到解释密经的分别瑜伽品的那一段，把那段文呢跟各位大概消过，让各位来了解。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了它的意思，可是至少要把它的方法学到。那么你既然要学唯识的止观，那么除了正确从解释密经分别瑜伽品当中找到怎么样在文字当中修止观之外，你也不能够不去了解魁基大师在他的大圣义林章当中告诉我们的五重唯识观，还有五位修行当中的四如是观、四寻思观，这些在唯识里面常见的观法，我们可能都会把它汇合起来一块谈。 啊，汇合起来一块谈。那么把它就变成是说，我们就用这本论告诉我们的方法来学这本论，是不是最好？当然是最好的方法。我就以他的方法来去受持他，这个是我修学佛法这么多年的心得，一点点有点相应的地方。因为你如果拿跟他不相容的方法来去想要去读这本东西，没有人导读的话呢，你根本入不了，怎么样去触礁的？所以为什么佛法一定要有人替你演说啊？你要去学，一定要去请教善知识，以善友为一，在经论道当中告诉我们要这样修学的，不要在自己象牙塔里面呢关起门来乱练功一通，练到后来啊，不晓得会练成什么境界，不知道。当然了，书每个人都可以读，可是呢，大家读都有一些不同的误处。如果能够去参学、问学别人的心得，甚至呢，懂得可以用这本经、这本论告诉我的方法来受持这本经或这本论，我想那就是最如法的东西。什么叫如法？如这本经的教法来受持这本经，叫做如法。如这个论告诉我们的理来思维这本经的法义，这叫如理思维。所以既然要谈到如法修行，既然要谈到如理思维，我们为什么要用自己以为是的方法来修学这本东西呢？为什么不用这本东西告诉我们的方法来受持这本东西呢？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引到大圣法愿一零章，至少会引到的两章啊。如果各位有手上有的话，你看看你的自己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书，或者从大正藏里面去把它引印出来。哪两章呢？唯识章跟二谛章。好，唯识章是奎基大师，几乎可以说是大圣法愿一零章呢，是奎基大师做完成唯识论之后呢，他把一些，因为他必须要忠于原作，虽然他是杂糅十大论师的论义把它放在这里面，可是他也不太敢加入他自己的意见在成唯识论当中。可是他觉得他有一些自己的正量，有一些他自己的意见，他觉得应该要把它收集起来。所以在他做完了成唯识论之后呢，他又特别做了大圣法愿义林章。什么叫做义林？法愿的意思就是说法相所住的地方，就是说那个是词典的意思，法院就是法相词典。他就是为他编成唯识论先收集了一些跟他有关系的法相，编成一本词典。那么每一个法相呢，因为他看过了十大论师的一些论义，他就把十大论师的论义加上他的老师玄奘啊法师跟他自己的见解，可能他也杂糅了其他几个师兄弟们的这个同修的意见，他就把各家各派对同一个法相的说法开好多门做很详细的介绍。所以很多人呢、不懂得去读义林章，我觉得义林章呢应该好好读，它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本奎基大师的笔记书啊。几乎呢，如果你读显阳圣教论，你一定要读杂集论，因为杂集论等于是显阳圣教论的字典。如果你要读成唯识论，你就必须要读他的字典，尤其是奎基大师自己所写的字典，那就是大圣法愿义林章。他本书也多，也很多章，可是当然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章都跟各位报告完，可是至少我们谈到二谛四重的意思的时候呢，就要把他的二谛章读一读。因为二谛这一章呢，奎基大师引了很多般若的东西，因为呢般若就是以二谛为宗，唯识是以三性为宗，可是呢三性跟二谛同样都是讲空义，同样都同显中道啊，只是他们在讲缘起跟性空的讲法不一样。所以奎基大师呢就在二谛章当中呢做了许多的批询啊，做了许多的较量文艺的功夫，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奎基大师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那边做了多少的功夫。所以这本东西呢也是不能不读的。那么同样是一本工具书，在民国初年一样啊，那么净空法师也曾经说到，那么因为他说他一直尊称雪庐雪公啊是他的老师啊，他在那边修学了十年之多，十年长啊。那么 雪宫老师他的亲教师之一啊，他不是只有受持一位那皈依一个老师，他其中有一个非常对他帮助很大的老师叫梅宗熙居士。梅老居士呢做了一本其实几乎都快要失传的东西，可是呢净空法师就跟他法缘特别好，他不但能够找到这本正版的这个相宗纲要，他还得到了无意间还不晓得什么因缘得到了这一本东西的序论。于是呢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就把正序两论呢、合为一本，那也曾经出过啊，也曾经出过。那么梅宗熙居士呢他也很非常有心，他就把经论当中的文直接就按照他所批寻的科判的次第啊，依着这个法相名词的顺序重说三十教啊，那么一直向下来一直到了十地啊，有关系的名相呢把它分次第啊，一段一段的名相，他就把这个所有经论当中批寻出来直接就引经论里面的文呢就把它放在那个章节当中。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听净空法师他的录音带呢，他就认为说啊，相宗纲要是一本很好给初机人的一本法相词典啊。如果你觉得读白法不过瘾，都只是看一些表，那么你有心去读一些文字的话呢，我想啊，与其自己去剪剪贴贴，不如就去请一本相宗纲要来啊，那里面呢就可以啊省掉你很多的苦功，你就搭梅宗熙老居士他的功夫，直接搭他的便车，你就可以去啊游览好几部经论里面的法要啊。那么你也可以去了解当时他这样编那个次第之间呢有他的关系，有他的关系啊。那我一向呢是比较不喜欢呢东拼西贴的，我比较认为说，哎呀，前人有这么大的功夫啊，怎么样去能够消化前人所做出来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认为说，接着大圣法院义林章两章，就是二地章跟唯识章这两章之外，我还有一本工具书一定要介绍给各位的，那就是《相宗纲要正序篇》啊，正篇跟序篇。那么这个呢是一定要背的啊，一定要背的。那么我刚刚也各位报告过，如果你有机会要去想研究啊《显扬圣教论》，因为《显扬圣教论》照大德的这个分门呐、它是分到法相一宗，比较不是唯识的。那么在《显扬圣教论》，如果你要去研修啊，你几乎都必须要用到杂集论。杂集论呢是几个论师去注解无作菩萨的集论，所以等于呢它也就是集论。那么集论跟杂集论等于就是把显扬圣教论里面的一些法相，就等于是法院义林章，就把显扬圣教论的一门，因为显扬圣教论是直接就讲本意啊，就是说这个弥勒菩萨他自己的本意是这样，无作菩萨他的注解是这样子。可是呢集论就不一样了，无作菩萨呢就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论师他怎么样去解这一个法相，就举了两个人以上的意见让你来自己会通，或者呢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差异，你觉得怎么讲是比较有道理的。所以呢集论跟杂集论等于也就是显扬圣教论的工具书，它抉择法义非常重要的一本工具书。那我不去教，因为显扬圣教论很大，非常大，杂集论也蛮大，我那个分量太大了，我没那么多时间把它看完。所以呢杂集论的次第也比较有点乱啊，比较有点乱，它只有前面第一品次第比较严谨而且量很多，后面的几品呢就显得次第有点比较混乱。所以呢我就比较推荐各位去读集论，比较不推荐各位，当然你集论读过了之后那一定非要去读杂集论不可，因为杂集论真的它的法义又比较多，但是至少你要去有机会呢把集论拿出来当作案头书，有机会去翻到啊，集论讲到哪一段的时候呢，那集论里面是引了哪几种说法啊。那么与其像我的习惯是比较不喜欢去查词典，我比较喜欢查经论啊，我就直接引经论的说法啊，尤其是喜欢引用他们同样那一宗那一门那一派 那么不同的论师从不同的角度，他是怎么样去在那些当时的大德，印度原来的大德，以及呢唐朝以前，这是我跟老师学的一个坏习惯。因为呢我们的抉择有一个脾气，就是说我们尽量用越接近佛陀时代的经论越好啊，我们比较不喜欢用比较近代人的注解本。近代人的注解本呢离佛也比较远了，那么对当时的法义也比较不是传承的很好，所以呢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加上自己的知见，所以我们都会比较建议，如果你要读中国汉译的注解本，尽量读唐朝时候的注解本。所以我们也就抉择了，就好像老师就告诉我了，点了很多书呢几乎都是唐朝时候的一些注解本。所以呢如果能够读到原经原论最好，那么如果你真的必须要读注解本的话呢，尽量读唐朝之前的注解本，然后呢还要去抉择较量一下那注解本之间啊，那个注解人本身他个人知见上的差异啊。那么如果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最后要怎么抉择呢？还是以原经原论的原意，他原来怎么讲，纵使原经原意可能是错的，你也保持他那样的说法，只是把你的知见呢写在旁边供后人参考就好了。那这个是当时他们那些啊这个修学佛法人他们的一个态度。所以集论杂集论是接近在世亲无着菩萨当时的论师，他们为了去注解显扬甚至论，甚至显扬甚至论也是为了要去注解瑜伽师论里面的法相，而去又造了论。所以他等于就是依着本论再去衍生出来的很多，等于是当时人的注解本。那么如果我们再去加上自己的知见呢，就未免把这个旁枝啊就分得太散，会分得太杂了。那么尽量去能够萧文读得懂原经原论，或者是当时大德的注解，或者是像集论杂集论当时论师他们的论义，如果那里我们就可以拿一个差不多五六十分的了解，我们就尽量依这个了解继续修持下去。好，这个是当时我老师告诉我的一个读书的方法。好，刚才给各位介绍到了杂论跟杂集论嘛，集论跟杂集论之间如果要抉择的话，那么我的老师啦，前面大的欧阳靖无大师呢也都会抉择可能集论比较好啊。可是如果你的文的功夫啊，看文的功夫不错的话，也不妨去读杂集论啊，不妨去读杂集论。可是集论的次第很分明，所以集论比较好读，你至少把集论能够受持住。再者如果你要讲成为师论是极其大成，那么开他唯识宗的这一宗的第一论是什么论呢？那就当推舍大乘论，就当推舍大乘论。尤其呢如果各位你能够花这样的功夫的话，你不妨回家等你把本子拿到了之后呢，如果你手边也有舍大乘论，你就不妨一边翻开舍大乘论讲八识安立的部分，一方面呢翻开成为师论讲到八识安立的部分，两边呢你就去对照一下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十大论师他们在对于八识安立的论义上有哪些胜处，个别有哪些胜处，你去真正好好的去较量一下，你就可以读得出那种唯识的味道啊，唯识的那种味道。那么这些味道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呢你不能讲舍论对还是成唯识论对。虽然当时呢唐朝也有所谓的地论宗、舍论宗，还有玄就是慈恩啊慈恩宗这一派的唯识宗，当时呢唯识这一派呢就分为三派啊，分为三派，还不包括另外的俱舍成实论啊，成实论离唯识比较远啊，比较不接近，至少还跟俱舍比较接近。那这四派呢几乎当时是也很多的论辩，我们当时也不是生在那个时候呢，也不了解当时的辩论是什么，可是从舍大乘论的原论的原意啊，以及成唯识论本身的原论的原意，我们不妨拿来就这样子汇通一下啊，汇通一下，你可以去思维，把它思维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能够把两本论光光讲八识的部分呢搞清楚，几乎已经就懂了唯识的一半，二分之一了。 就已经懂了唯识的二分之一了。那么如果你要懂心所法，那这些论呢几乎差异不大啊，这些论几乎差异不大，最重要的差异就在安利拔士这个地方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关键。